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我认识一位朋友，30多年以前在国内是赫赫有名，因为他当时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，堂堂台湾大学应届毕业生，竟然投考了陆军官校。想到是谁了吗？不是林正英，是陈宪良。林正英如今是中共著名的经济顾问，当年台湾大学只读了一年，当他还是一个学生，由于期末考的微积分只考了4分，可能要面临退学的命运，这才在成功里受训的时候自愿转读了陆军官校。可以这么说，扎扎实实从台湾大学毕业，明明有非常美好的前途，却突然放弃了一切投身陆军官校。除了陈宪良，截至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人。猜猜看，陈宪良按的是什么心投考陆军官校？很凑巧的，我在陆军官校街舞入伍训练的时候，和陈宪良分在同一个入伍生连。入伍训练结束，我们又在同一个学生连接受学练教育，前后相处了半年左右，我对他只有一个印象：沉默寡言。或许他话很多，后来证实也的确如此。可是呢，当年我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，他是全国知名的大人物，一个是海军，一个是陆军。他不会找我讲话，我也不会跟他攀谈，两个人完全没有交集。即使我们处在同一个连，每天都能够见面，我却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他。不过呢，我听到不少有关他的传言，有人说他的烟瘾很大，经常躲起来抽烟，有人说他非常后悔到了陆军官校，半夜经常在棉被里面流泪，也有人说他家里很穷，读陆军官校是为了将来能够争取免费的留学机会。第一学期过了一半，他从一年级直接跳升4年级，跟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。然后呢，我回到了海军官校，毕业以后上船服务，这段日子偶尔仍会听到有关他的传言。流传的最为广泛，而且大家都深信不疑的，是他非常后悔来到了陆军。也有人说他终于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，可是呢，到了美国却一去不返。甚至有人说他游泳逃到了大陆，追随了他的学长林正英的叛逃脚步。总之呢，陈宪良万分后悔，极力想离开陆军。当初进入官校别有心机，几乎是所有军中同仁普遍的共识。我不知道真假，也没有兴趣研究真假。假如真要我相不相信这些传言，我觉得相当可信。所谓无风不起浪，不是吗？1996年我到波士顿大学留学，半年以后担任同学会的联络人。有天晚上睡到半夜，突然接到陈宪良打来的电话，原来他考取国防部公费留学的名额，即将前来波士顿大学，要麻烦我接机并帮他事先安排住宿。我是又惊又喜，在电话中告诉他我是谁，他却是没有印象。接下来1年半，我们一同在波士顿大学求学，两人是最谈得来的朋友。回国以后，我们各自在工作岗位努力，偶尔会透过电话联络。我知道他后来又出国攻读博士学位，4年以后返国，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伍，但已经有了2本著作问世。回国以后，我为他接风，用餐的时候送了他我写的这2本书，他一看惊为天人，极力鼓励我朝写作的路途发展。这一辈子我敢肯定，对我小说最为推崇的就是陈宪良，他甚至为我的小说成立了出版社，曾经有4-5年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往来。说到这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很少人比我更了解陈宪良。那么长的交往时间，我们长谈的次数纵然没有100次，也有70-80次。他能喝酒，我也能喝酒，他博学广文，我也不遑多让，他什么事都有意见，我的意见也不少。总之呢，我们可说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好朋友。谁比我更了解他？谁又听过他最多的心底话？我能够非常客观而且非常正确地说出他当年从军的心态，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爱国。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爱国情操是超越陈宪良的。陈宪良的家世不差，他的父母如果要送他出国留学，绝不是难事。他脾气很硬，绝不会轻易流泪，他更不会后悔。假如要我来形容他，我认为他的行事作风和个性类似明朝的徐宏祖。谁是徐宏祖？大家可以参考我写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安身立命》。他是那种一旦决定了什么，必定勇往直前，永不后悔的那种人。所有有关陈宪良的传言，尤其是那些负面的传言，全是错误的。或许他有一点小毛病，但整体而言，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最起码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，即使是林正英，无论是道德操守、动机心态，都没有办法和他相比。非常可惜， 绝大部分的同仁都不相信他，陆军官的同学也不认同他，至于长官多半抱着既不惹他也不用他的隔离原则。明明是一个爱国青年，本着一片赤诚投效军旅，为什么大家都提防着他，也没有人相信他呢？这些年来我始终在思索这个问题，最近我终于有了答案。简单地说吧，就是标题的那句话，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这句话出自《红楼梦》的第五回，贾宝玉游历太虚幻境，瞧见了一副对联，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这什么意思？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也就成了假的，把没有的当作有的，有的也就成为没有的了。懂这句话的寓意吗？能够懂的人绝对不多。想要懂这句话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认同，一定要有很深的人生历练。即使是我，也直到最近才明白。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吧。某一位名女人相貌普通，可是她很有钱，有钱到富可敌国的地步。如此条件，追求者可以从台北排到高雄，每个人都会告诉她：“你好迷人呐，好有女人味啊，我好爱你啊，求求你嫁给我好不好？”如果你是她，会相信这些追求者的甜言蜜语吗？如果你很冷静，你很理智，也很了解人性，你会很清楚地明白这些人都在胡说八道。可是呢，假如你不愿意面对现实，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久而久之你会开始愚昧地相信他们，慢慢的，你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女人，外貌虽然不是那么的美丽，但言行有一种迷人的特别的女性独有的风韵，而男人们对你的爱也都是真实的。不仅真实，你还越来越有自信，相信自己独有的魅力能够迷倒天下所有的男人。等到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你不可能有特别的感受，你只会把他当成了另一个别有目的的追求者，而他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和那一群虚假的追求者是一样的。第二个例子是事业有成的大老板，不管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，反正成功了，身边又有一群靠他吃饭的部署，假如他喜欢听顺耳的话，不要多久部署全都会变成拍马精，讲的尽是风铃拍马的假话，什么老板你好有远见，你好专业，你好有魄力，你好有能力。开始呢他会觉得部署是王二麻子，可是经年累月听久了，他会觉得似乎是真的了，然后呢他会越来越自大，越来越狂妄，终究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，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无敌铁金刚。等到某日某人讲了一句真话，他是去你妈的，你胡说什么东西。这就是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呈现两个不公平待遇，就是如此。想当年所有投考军校的青年不都是说自己从军报国是为了热爱国家，效忠领袖吗？真正抱持这种心态投考军校的又有几个人？假如家里很有钱，他会进入军校吗？假如考上了一所名校，他会进入军校吗？假如生命之中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缺憾，谁会进入军校呢？明明是讲一讲口号，可是呢不管长官也好，同学也好，大家都这么讲，讲来讲去讲多了，从开始的不信到后来的怀疑，最后人人真以为自己是优秀的爱国青年，可是呢心里又有一个细微的声音悄悄地说了什么，以至于当真的有这么一个爱国青年加入我们，谁会相信？不相信也就算了，偏偏私底下还要讲几句酸溜溜的话诋毁他，似乎呢他怎么可能像我们一般这么伟大，事实呢他没有我们这般虚假，不是吗？这故事能给我们什么警惕？做人要讲真话，做实事，看人要看清楚，不要自欺欺人，过着自我安慰的日子，否则的话讲话讲多了，谎言听多了，不仅以后听不见真话，即使说出心里的真话，别人也全认为你说的是假话。